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来到今年的年尾，很快就明年了。感谢神，神是那一位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信息，本来我的计划是要一张的讲希伯来书，但是时间不早了，所以呢今天等于是做一个总结，因为下一期的时候就讲圣诞节的信息了。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继续的查考上帝的话语。你真的是很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每一个团契的查经的时候或主日学的时候，大家很认真查考神的话语，啊，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帮助。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好，如果你看到了这段的经文，或者是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这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预备，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屡见灰心。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有一只猎狗在山上看到一只鹿的时候，就开始的猛追，但在路上呢，他在追的时候又看到一只狐狸，很像速度比较慢一点，所以他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狐狸，就开始追了。但是追了一阵子，弯了几个弯之后呢，又看到一只兔子，哎，那更好了，看到它只会跳，但是它就是怎么抓也抓不到。那到最后呢，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小老鼠，那个猎狗呢，那就猛追这只小老鼠。可是呢，老鼠很精明的，很精明啊，到最后就钻到小洞里面去了。钻到小洞的时候，这一只那个猎狗呢，它也没有办法，就呆呆在那边守护着，要看看老鼠什么时候跑出来。等于就是抓不到，也就是追不上，等于是白追白跑。我们看到这样的，你听到这样的那个啊笑话，你可能笑话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很好笑吧，可怜这个猎狗。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自己做事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也会有分心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目标转移，到最后目标转移的时候，你发现你反而没有达到你想要到的目标。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当我们追随耶稣基督道路的时候，也会有走到岔路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好的开端能挨走，但是最后走到哎偏了。希伯来书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的一个基督徒，就变成一个很遗憾的基督徒。希伯来书写给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我们叫他犹太基督徒，他们离开了犹太教，但是没有完全脱离，他们进入了基督教，但是没有完全进入。当时的基督徒广受逼迫，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偷偷地回到罗马帝国当局所承认的唯一合法的犹太教里面。他们是从那边出来，可是现在为了保全性命又想要回去，一脚踏 他在旧的生活里，一个脚他在新的生活里。无名氏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他们的信仰没有长进，反而看到他们正在倒退中，所以就写了这封信。所以他勉励他们不要随波逐流，要不要走回头路。他在第一个警告里面就很严肃的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希伯来书你看到有五个警告，这是第一个警告，但是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警告的内容。这个第一个警告里面很清楚，人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一章到第十章所讲的是严厉的信息， No turning back， 不要往后看。作者同时积极的鼓励他们只能往前走，定睛仰望耶稣， Go forward， 然后呢就是坚持你的信仰，坚信基督到底。这就是最后十一、十二、十三章所要讲的勉励的信息。你发现前面是严厉的，到后面是鼓励性的；前面是讲神学的，后面是讲到应用的。希伯来说，我们曾经讲过，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谈到他比他讲到先知，也讲到天使，因为那。当时候的人很崇拜这些啊，所谓的先知们跟天使，然后就讲到旧约圣经中的摩西跟约书亚，之后又讲到有关旧约的祭司跟敬拜跟圣殿，包括会幕跟祭物。作者强调耶稣比旧约的任何的先知们跟祭司们跟天使都更伟大更尊贵，所以你会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多更 better better better。 最后他提到伟大的信心英雄们，也就是第十一章，你在那边看到有很多因着信的信心的伟人。作者要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必须要把眼光从可见的转向不可见的，要从影子模糊的影子转向真实的实体，要从地上转向天上，要把目光定睛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到了第十二章，作者一开始讲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壮士成终的耶稣。作者在第十一章的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因着信的见证人，如果你注意看，就像他提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包括基尼、拉合等，他们是因着信的一个见证人。就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围绕着我们就是他们看得到我们，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他们就好像坐在体育场中的露天的看台上，但是他们不是看这些基督徒们的竞赛表演，而是做他们信心的见证人。他们见证说什么呢？我们是从信心开始就一路奔向基督所定的标杆场，而且借着信心跟恒心的忍耐，我们看见了那没有看见的，但是我们最终走到了竞赛的尽头，我们得胜了。他们要做这样的见证。这些围绕着的那个这些信心的见证人，作者一个一个的简单介绍这些旧约的见证人，但是不是要信徒们来定睛看这些人，更不是要来模仿他们，或者是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伟大。 作者要我们把目光从这些人的身上挪开，只看耶稣基督，单单仰望耶稣基督。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因为这些见证人没有一个人是到达终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九节，第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话。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是仍然未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作者才会说，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神来追随，我们要定睛放在主耶稣基督，他跑过了终点，直到神完美的旨意，神要他们等待，好跟我们一同完全，就是到启示录讲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呢？只当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跑完了这个路程，也只有他一个人赢了这个赛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不要模仿旧约的这些见证人呢？因为他要保让我们奔跑神为我们选民的路程。因为主耶稣基督原来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有每一个人要我们跑的路程。神没有呼召我们要做亚伯拉罕或者是摩西，神只呼召亚伯拉罕做亚伯拉罕，神只呼召摩西成为摩西。神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选明了他要我们奔跑的路程，他并没有要我们向其他的人奔跑他们的路程，他更不要我们向这些信心的伟人祷告，或者是向他们跪拜，因为他们根本就帮不了我们忙。接着作者就讲到我们这些跟随基督人的回应跟行动是什么。作者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旦信了主，就是共奔天路的人，就是只有我们有个赛程要奔跑，不仅要跑对的正确的目标，而且要跑完整个路程，因为终点那里有基督迎接着我们的胜利。但是问题在哪里？我们基督徒要如何走完神为我们所命定的人生路程呢？作者首先讲到什么？就讲到消极方面，也就是第一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所以这里讲到消极方面，第一个我们必须先放下各样的重担。你要奔跑，你要跑得轻快，你要跑赢，你要成为得胜者，你就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重担是一种拖累，它是信徒跑天路的一个负担。我们都有爬山的经验了，你如果爬山的时候你什么都带齐，但是那个准备包括带水还带什么装备，但是你会尽量不要带重的东西，以一身轻为原则，这样你爬的才会轻快。有一些重担可能是痛苦，也可能仅仅是一个俗世的责任，但是无论是在人事物，包括在家庭在工作在服事上，若有什么成为我们灵命上或信仰上的累赘或者是包袱的时候，我们当机立断地把它放下来。我们宁可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牺牲这些重担，不要留恋它，要放下它，要勇敢地丢去它。这里所说的放下重担，是指放下任何对我们灵命上的一个阻力或者是一个妨害，而未必是放弃你应该当尽的 责任跟本分，就像你的家庭责任，你不能够说要放下重担。哎呀，我的家里孩子太多了，我就放下重担。哎呀，我的那个孩子的学费太多了，我就放下重担。不是的，家庭的责任，你是基督徒，上帝有给你的责任，你要照顾亲属，你要教养子女，你要奉养父母，是你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所以不是随便放下重担。第二，我们要奔跑，走向人生的那个完，我要走向完美的人生旅程，我们就必须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简单的说，就是最容易缠累你，或者是绊倒你，在跑灵程上的所有的一切。若不懂得处理，他们都有可能会变成累赘你的罪。有许多事，也许原本不是一种罪，但是当它成为我们灵性上的一个障碍或者是缠累的时候，它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跟分散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奔跑属灵的路程。这些看来很像没有什么啊，就譬如说看手机好了啊，看电视好了，或者是看新闻，玩电动玩具，或者是打高尔夫球或打麻将，或者是任何的运动，你可能觉得是哎没有什么罪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久而久之也可能会上瘾，最后它会在你的生活上进一步的辖制你、控制你、缠累你、影响你。这些罪就好像没有绑好的鞋带一样，觉得无所谓，没有绑很紧也无所谓，还是可以走路啊。但是它随时可能会让你跌倒，而这一跌可就不是好玩的，可能也因此可能你不会再走路，说不定。所以我们要脱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个还有什么？存心忍耐。存心忍耐，作者把基督徒比喻成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参赛者你都必须要知道整个的路程要怎么跑。我相信参加长跑的人或者是参加赛跑，你应该前一天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你要跑的这个赛程怎么跑。特别是越野的，你必须要知道在什么地方是高山低谷，或者是特别是骑单车的，你必须知道在哪里是危险，哪一个转弯的路，你都应该知道怎么跑。喜欢看球赛或者是运动赛的人都知道，旗开得胜的球队或者是领先的球员并不一定是胜利者，必须要看到最后几分钟或者是最后几秒才能够确定胜负。如果你们喜欢看那个 Super Bowl 那个 Super 那个 Bowl 那个啊，像现在的那个啊足球大赛，你就可以知道剩下两分钟即使二十秒，剩下你都不必定知道。很多人哇一直在那边哇哇太棒太棒，在那边疯狂大叫我们赢了赢了，到最后啊就变成输了。一下子你我很喜欢看那个什么啊那个他们的表情，有的人看到大赛很紧张的时候一直祷告，我不晓得是不是祷告，我不知道，很紧张，高兴得不得了。哎，几分钟之后，几秒钟，只要你变了以后，哇，有的甩东西，有的人，我很喜欢。其实我最喜欢看的是什么？球队、球赛，被访问的人，赢的被访问他怎么说，输的被访问他怎么说，我最喜欢看那个。是什么呢？他的风度，体育风度，会欣赏人吗？会感谢上帝吗？会感谢同队的人吗？最后几秒很重要，那个要决定你的胜负。其实基督徒就像奔跑一样，我们固然要忍耐到底，但是就像雅各里面所说的，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忍耐当什么成功，忍耐要，但是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是什么？就是要成功，就是跑完全程的意思。 我们一旦相信主，就必须继续相信神。不要说我已经受过洗了，那我就不必看圣经了，不必到教会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不少的。他们信主很久了，他就说我早就几年以前受洗了，所以我也可以做教会的事。这样的人做教会的事，你知道危险不危险？很危险的。没有读圣经怎么可以服侍上帝？不会祷告怎么服侍上帝？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最后几分钟很重要，要坚信到底。作者在第三章里面特别强调，实际上他讲两次，那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在这里讲到第十四节，这里讲这边讲的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于是就说，有人到最后在基督里没有份，那是不是很遗憾？第四，我们怎么样走人生的那个走到人生的里程，我们必须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作者特别强调，我们的路程是已经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意思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要跑的这一条路是现成的，是已经开通好的路程了，已经摆在我们前面了，不必我们开高速公路，已经有人帮我们开了。是谁开的？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组成的直通天庭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跑的永远是摆在前头的，而世界的路永远是跟在我们的后面的路。无论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世界的路总是只离我们后面一步而已啊，就在我们的后面。世界的路什么时候你转向它，你就已经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难怪主耶稣基督提醒他的门徒们说，所服的犁，往后看的不配进天国。在这里作者用了非常特别的字眼来凸显这个重要。你有没有注意到奔？他为什么不讲说我们就行走，或者是奔那个我们就往前走就好了？他为什么特别加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是指什么？指出信徒跑灵程所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像快速奔跑那样，而不是慢慢的走那样子，不在乎的样子。基督徒走天路不是像饭后在公园慢慢散步一样，一面走路一面聊天，一面笑嘻嘻哈哈的，一面也喝东西这样的，乃是像经过一条有各种野兽跟盗匪的旅途那样子，我们必须尽快走完。我们要如何走完神为我们所命定的人生的那个路呢？除了消极方面，作者也讲到积极方面。积极方面他是用经文来告诉我们，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为什么要积极的单单的仰望神？那这里说仰望，仰望为什么很重要？是很重要，而且他说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仰望他？第一，因为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第十一章里面的要旨，也就是主要的字，就是信心。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24次之多。如果你注意看第12章，信心的原文里有很包含了信靠、可信、相信、值得信赖。信心在第十一章那里讲，第一、第二、第一节中那边讲到， 信心就是对尚未看见的事物的确实证据，也就是对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已经就看见了。信徒虽然没有看见基督，但是因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功，而重新得到肯定，耶稣是救主，绝对是可信的。神的话是神的启示，神的话是一个灵，是一个生命，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今天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果没有圣经，我们永远不了解我们所信的向我们启示的这位神是如何的神。神的话是我们要接受而且相信的。在这个在旧约里面的信徒都没有人看过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是在主前嘛。但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旧约里面先知使徒们所说的应许，神感动他们，默示他们，他们相信，这个就是他们的信心有了充实的内容。作者在这里讲到耶稣是什么，是基督徒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个表明耶稣有绝对的权威和能力来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原本是不相信神的，你自己想想看，你是怎么信主的？是你因为找到，是你寻找他吗？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谁来寻找我们？耶稣寻找我们的，不是我们寻找他，所以我们就能，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是我找到耶稣的耶。我今天蒙拯救是我努力的结果，是我研究的结果呢，是不可能的。你会发现你今天整个信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主动向你显现，主动来感动你的心。你会发现不是你的蒙恩得救，不是你努力行善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你配得的，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创始的信心。耶稣是现在这个天路上奔跑的开路先锋者，他是把路显明向我们敞开的那一位创始者。他不仅是开路先锋，也是个创始者。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他就为我们的信心蹦一个，就是鸣枪，一直开始跑。意思说当你信主的那个时候开始蹦，开始你就走了信心之路，你要往神要你走的道路上，是我们开始奔跑天路，是他让我们开始跑信心之路，也是他让我们开始过信心的基督徒生活。他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教练，因为他告诉你怎么走。他不仅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成终者。他的终点站等着我们，我们需要完全依赖他，因为他已经跑完了那个伟大的赛程，他已经到了那个终点，他知道路怎么走。而我们只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在耶稣的里面，才可以进入到丰盛的生命里头。第二积极方面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这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仰望他，因为他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心就轻看羞辱的主。基督徒走天路绝对不是一条易路，刚起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能没有人，到最后哎，发现越来越多人反对，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子女，包括你自己所相信的人，竟然也反对你，他们设法拦阻你，说你怎么 要信基督，你们太自命清高了吧，被讽刺。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高最糟糕的部分不是痛苦，而是什么？而是那个羞辱。他只因为为什么他的羞辱是一个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整个几乎是一丝不挂的悬挂在每一个人的目光里。他是耶稣，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你看，你看到他的整个身体，然后被鞭打的时候，流血的时候，然后整个脚都开始扭曲的时候，挂在那里，那是一个公开的羞辱。但是主耶稣说，在这里讲到轻看羞辱。请问主耶稣怎么能够忍受这么极大的羞辱？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为什么能够轻看羞辱？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他定睛在天父上帝的旨意里，他把目光放在未来而不是现在。即使目前有羞辱，但是他深信未来一定有荣耀。目前虽然有痛苦，但是确信将来一定会有喜乐。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因了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不在意这些人对他的公开羞辱。这个对于患难中受辱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极大的安慰，不是吗？也是一个得胜羞辱跟各种试炼的一个秘诀。轻看羞辱，因为我们看到的用信心的眼睛已经洞察而且洞见了那个未来等着我们的那个喜乐跟荣耀，还有那个得胜。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过我们正在走的路，他知道如何跑。基督徒，无论你遇到羞辱、嘲笑、攻击、鞭打、排挤、出卖、监禁或者是诬告，都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定睛在那看不见但是却今天活着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凭信心定睛看天堂。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必定能够看见将来喜乐的盼望，而自然就愿意轻看俗世的今世的苦难。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单单的仰望神、仰望主耶稣？因为他是那一位什么是忍受十字架苦难的主。十字架的苦难在各种的痛苦中是最煎熬难受的，也是十字架救恩成败的最后关键。如果耶稣基督在那十字架上倒下来了，而且真的是没有复活，而且他逃避了，或者是看到或者是在那里已经妥协了，我们会没有今天基督徒的盼望。感谢神，主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个表明他已经完成了通过在十字架上的严酷考验，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作者在第十一章里面除了提及很多的应得性的见证人，在第十一章的下半章里面也谈到许多忍受罪人顶撞在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是因着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忍受戏弄、鞭打、困守、监禁等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巨石，而且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惩罚、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可是你知道吗？到了第十二章第三节，咒诅里面讲到说什么？那人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的灰心。我们要想的那一些人，他们不是可怜的，他们是属于得胜的一群，是被神所要称赞的一群人。想到他们，你就不会疲倦灰心。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不就是忍受罪人的顶撞吗？特别是他在世上最后的那几天里面，受尽了一切的苦楚，但是他不仅忍受，而且完成了神的托付。主耶稣呼召门徒，就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要跟随我吗？你们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保罗现身传道以后，就明白地告诉他的信徒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困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你要信耶稣哦，信耶稣以后万事 OK， 你会告诉他说：你信主以后你的病就好了，你信主以后你会赚大钱的，你信主以后你的孩子会考上名校的，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讲过？也没有讲说信耶稣万事 OK。 这个声明就是魔鬼的谎言，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跟随他的人非常的坦白：你们有苦难，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还在灰心吗？你还在孤单？你还在无奈？你还在绝望吗？转向神，多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你多思想他为你所做的，你就不至于疲倦灰心，反而大得鼓励，重新得力，大得盼望。第四，我们为什么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呢？因为他是已经坐在神宝座右边的主。主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表明他已经胜过了魔鬼，而且被神高举，那是他的荣耀，可以坐在神的右边。他已经进入天上的真圣所，做我们天上的大祭司，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日夜不断的，而且常年为我们代求的那一位神，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应当仰望这样有权威、满有荣光又能够体恤我们的耶稣，这样我们的奔跑就有盼望。圣经应许我们，今天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跑天路的人，将来也跟他一起同坐在神的荣耀国度里。同跑而且又同坐，哇，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想到那日的荣耀，我们当坚守忍耐，勇往直前，奔向神为我们所定的终点。今天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主要的信息，他会说：你是否已经离开，是你是否已经开始基督徒的生活，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信心坚守到底，而且决心完成，这个才重要。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讲。如果你能够坚守到底，你临终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那样的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很多人提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常常以为说这句话是可以针对用在过世的这些年长们写晚年的时候，我们祝福他，哇，他好棒哦， 他可以说是美好的仗打过了，他帮当跑的路哎跑进了，守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有时候我们也认为说这个不是不仅是针对那些已经死的人的一个安慰的话，而且也可能是针对传道人荣耀归天的时候的安慰的用语。其实保罗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们讲的，也是所有基督徒们面对短暂人生要经常思考的课题。第一，美好的仗你打过了吗？保罗比喻基督徒的人生就像赛跑，胜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尽你的全力参赛，而且有没有尽你的能全力已经跑完。今天基督徒面临一个三大敌人，你知道是谁吗？世界的迷惑，第二个肉体的情欲，第三狡猾的魔鬼，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的。如果不靠着主耶稣基督警醒度日，随时都会被这个敌人所制服、所迷惑、所击倒的。他们就像火教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会吞吃那些软弱的基督徒，或者是你想要退后的基督徒，或者是你正在徘徊不定的基督徒。世界越暗越黑暗，魔鬼越张狂，我们就更要依靠神，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当我们专心的依靠爱着我们的主，我们就在一切的事上可以成为得胜有余的门徒。第二，我们还常常想思考的是，跑的路你跑尽了吗？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是保罗说的。跑天路就像跑那个马拉松一样，需要极大的耐心跟毅力，我们走的就是窄路，窄路已经过窄了，还要走过高山，又还低谷，又还极其难行。如果是大路，你再弯没有关系，但是窄了还要在高山，还低谷，还极其难行。但是你相信你可以跑得完吗？神不看你多多远，他看你是在奔跑的时候有尽力吗？他要你仰望耶稣，持之以恒，他知道你有这个心，他就会陪你走。他知道你信心不够，你跟他求，他就陪你走。第三，我们要常常问的是，守信的道，我们守住了吗？当患难逼迫来临的时候，你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不向强权妥协，也不向魔鬼低头，不向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你为主的缘故甚至可以说忠心至死吧。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会听道，但是忽略了行道，也有许多基督徒会信道，但是不会守道。守道就是守护真道的意思，守护真道来自于你对上帝话语的那个熟悉跟你的追求的结果，你才会守护，你才会分辨，你才会用。今天的世界有很多新人的所谓的新的道理、新潮流、新奥秘，听多了圣经讲的就像耳朵发痒，不喜欢听真道。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很高兴说感谢上帝，不能到教会，还有手机，还有电脑，哇好棒，很多视频可以弄得到。可是你知道吗，这些当你喜欢他的时候，你无形中也会听到他很多你不应该听的信息，而且都是没有营养的信息。你听多了会霸占我们跟神亲近的时光，有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的就成为媒体的信徒，甚至把媒体人当作是神来拜，只有他的节目我才能听，只有他说的我才相信，把他当作神。求神怜悯，让我们及早醒悟，主动追求真道，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讲了最短的话，叫什么？成了。 耶稣在33年跑完了神所命定的路程。保罗在蒙召之后，保罗在蒙召之后的五十年之内跑完了单走的路。基督徒都有神要他们跑的路程。刚才讲的不重要，不是在生命的长短，不是说我已经活了多长的寿命，而是我们有没有跑完路程。路程不是你定的，是主耶稣为你定的路程。有没有完成了他所托付你的任务，是他托付你的。做基督徒的要经常问自己，我在世上的时候尽了做基督徒的本分吗？我的教会尽上我的职分吗？我的教会有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吗？我在家里扮演好为人父母的角色吗？我有尽上做子女的责任吗？我在社会上有美好的见证吗？我在大使命上尽上传福音的使命吗？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限，但我们有尽心竭力的完成神所托付的吗？这是我们常常要问的。如果你想要完成神所托付的，你要经常思考。很遗憾的是，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开始跑天路，但是没有到达终点。他们开始的时候坚定信靠主，却在临终的时候没有办法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好了，当所信的道我已经所述，他们不敢讲。有的只跑了一半，有的只跑三分之一就过世了，很遗憾。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我还可以，特别是病痛的人，我常常拜访他们，他说如果上帝医治我，我一定要传福音。这个话可不可以讲？可以呀，你向上帝祷告，但是神会不会给你那个时间，我不晓得，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很多人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想要为神多做事，这表示说那个很重要，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渴望。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圣经里面写到教训。我们讲过希伯来书是什么，等于是新约的历史一样，所以很多引用旧约的例子来。我们就讲到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出了埃及，可惜实在旷野，他们实在是没有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认为说自己的灵命毕业了，不需要神，灵命成熟到毕业了，也没有一个信徒自信在天国的路上已经到达终点了。保罗蒙召侍奉主的时候，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日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或者是达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如果保罗还需要追求更认识主，更深的爱主，更认真的跑，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不是更需要吗？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不要太吵太早放弃，在终点之前不要松懈下来，在到达终点之前要继续坚守最后的五分钟，或者是坚守最后的一段路。我们要深信在那里头有创始成终的耶稣在等着，到时候他要伸展伸开他带有钉痕的手拥抱你，迎接你，说恭喜你到。弟兄姐妹，我们要走的路无论有多远，我们要单单的依靠仰望耶稣，以耶稣为奔跑的目标还有终点。 它是我们信心的起点，也是信心的根基，也是信心的目标。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左右看，免得分心，只要往前看，往前跑，直到见主的那一面。天国的同路人，我们要彼此互相加油吧。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恭守圣餐，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